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用你的爱召聚我们。我盼望正是这样的聚集，主能够让你的心满足，愿你得到众童女向着你的爱。主，按着你的心意，主你引导我们，你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再次把今天的聚会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得着你该得的敬拜跟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晓得我们最近的几次交通是围绕在第五章的第二节到第六章的第三节，因为过了第六章的第三节，这个追求主的人跟主的关系就好像幔子裂开，他进入幔内，与主有面对面的交通。所以这一段从第五章的第二节到第六章的第三节，这是很重要的一段。我们晓得按照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所有蒙恩的人，因着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就是幔子，为我们裂开。所以今天我们靠着主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地位。今天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凭着我们的信心跟诚心，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我们属灵的经历来讲，我们亲近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在我们跟主中间也有一个幔子，也有一个帕子。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心什么时候转向主，这个帕子就出去，我们可以与主面对面，好像从镜子里反照，我们可以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好像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就这经历来讲，主必须在我们的身上要做很多的工作。现在主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了，但问题是我们里面也有个幔子，这个幔子也需要裂开来。这就是我们在第五章第二节所讲的这个黑夜的经历。魂的黑夜那个经历就好像幔子被裂开，所以因着裂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真正在经历上能够与主面对面，就这就讲到了下一个阶段。但是进入下一个阶段之前，我想我们必须要来复习一下我们前面所学的功课，而且我们要特别着重的就是在第一个大的阶段里面，到底我们是在学什么样的功课，那在第二个大的阶段里面，我们又学什么样的功课，我们就是按着 历代的圣徒来讲，他把一个追求主的人一生跟随主的经历大概分成三个大的阶段，我们讲过第一个阶段就是洁净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呢英文就叫做 purification， 使我们这个人呢最主要的是脱离外面的世界跟我们里面肉体，这是第一个大的阶段叫洁净层。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讲到光照，所以光照更主要的是对付我们里面那个肉体的生命，就是对付我们那个己，所以这是 enlightenment， 就是光照的这个阶段。到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进入与主的联合，所以我们特别讲到如果是这样的分法的话，我们就从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开始，因为第一章的第一节这是它的序，第一章的第二节一直到第三章的第五节呢，这就是第一个大的阶段，这就是主要是做洁净的阶段，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来是主要对付我们的世界跟肉体。那第二个大的阶段呢，就是从第三章的第六节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三节，这个是光照的阶段，主要是对付我们里面那个己，就是肉体的那个根，那个生命， 对付那个最主要那个隐藏的部分啊，而且很多好的肉体啊在被光照起来。如果不是经过光照，我们真不认识我们自己。所以这是这两个大的阶段。等这两个大的阶段过去以后，从第六章的第四节一直到末了，就是进入真正与主联合的阶段啊。所以这是我们大概的分法啊。那在讲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在我们主要还需要有一些预备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特别来交通一下啊。我们特别讲到，这一条道路，跟随主的道路啊，这个属灵的道路，来是一条爱的道路啊，一个爱的道路啊，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爱啊，所以在跟随主的与一直到与他联合的这一段这条道路，就是爱的道路。在爱的里面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很自然就应当要渴慕主，在主的里面我们要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那主也答应我们，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必要得到饱足。所以在雅各一开始给我们看见，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比酒更美。所以这是一个渴慕，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所以这是渴慕。那这渴慕怎么来呢？我们特别讲到是因着神他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圣灵已经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因着这个爱呢，我们如果真的有反应，我们对这个爱有反应，自然就产生渴慕。但是很奇妙，在历代的圣徒里面就发觉真正因着主的爱能够这么被吸引，这么单纯的被吸引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我们因着主的爱呢吸引我们，可是我们常常的反应都不够，所以主就借着环境，借着苦难来吸引我们。这就好像浪子他回家了，他不是因为爱他的父亲，那是因为他父亲家有粮，所以这个爱呢常常是不单纯的。这也是我们大部分人的光景，我们向着主的爱基本上并不单纯，这是为什么神常常借着环境借着苦难来吸引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带到尽头。所以呢，这就造成我们里面对他的渴慕。所以一个真正爱主人走主的道路的人，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向着主的渴慕好，然后第二点我们就看见呢，一个渴慕主的人呢，基本上他一定渴慕主的话这是必然的所以我们讲到要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要走这一条道路，我们要属灵生命长大，你必须要有主的话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不仅存在心里面呢，我们还要反复思想如果我们真的把神的话神的律法记在心里面反复思想，这个人就有福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一条有福的道路，读主的话而且反复思想。主的话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主的话呢也能够洁净我们所以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乃是主的话那在诗篇里面我特别要举两处圣经讲到神的话真是很宝贵一处是诗篇的第十九篇诗篇十九篇第七节到第十节这是大卫的诗，大卫真是一个认识神话的人，他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是认识神话的人。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纯净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你读这些话你就看见大卫真是认识神的话大卫那时候还只有旧约的一部分的圣经而已，但是你看他形容神的话的时候形容的这么好今天我们有整本的圣经，我们真的讲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像大卫这么能够发表。这是一个认识神话的人。 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诗篇119篇。我们看97节到100节啊，你看很特别啊，一个是19篇，一个是119篇啊，一个是7到10节啊，一个是97到100节啊。那你看他这边怎么讲呢？他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看，他爱慕神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他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结果呢，使我比仇敌有智慧。”你看，因着神的话，我们能够比仇敌有智慧。不仅如此，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你看，他比仇敌有智慧。我们知道仇敌常常压制我们，但是你怎么样胜过仇敌？神的话，师父通常都比我们通达的人，我们怎么能够胜过师父？比他更通达，因为思想你的法度。我们怎么可能比年老的更明白？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所以你看，这是一个认识神话的人，告诉我们神话的宝贝。所以真巴不得我们在神的话里面下功夫。当然并不代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不一样，有的人比较忙碌，有的人比较有时间，但是不管怎么样，渴慕主的心，渴慕主话的心，圣愿我们都有，我们愿意常常读他的话，能够思想他，不一定要在乎多，但是我们要重质，不一定要重量，这是一个爱主的人必定渴慕他的话。那我们也讲过，一个爱主的人必定渴慕与他有交通，我们可以借着默想神的话来与神交通，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事情向他倾心吐意来交通，我们也可以安静等候，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与他交通。那主给我们的回报常常就是他也把他的话给我们，就好像恩高的教训，微小的声音，就好像大卫在诗篇62篇所讲的，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也圣愿我们跟主的交通乃是双向的，不是光是我们跟主讲而已，我们也要聆听主向我们所说的话，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那接下来我们也讲到，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呢，必定顺服主，这是一定的，因为主的话说有的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我们不仅要爱慕主的话，我们里面也要顺服主。当我们顺服主的时候呢，尊他为王的时候呢，王就带我们进入类似，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顺服主的人，我们必须第一个就是让主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主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呢，我们就可以就放下自己，降服于神。一个真正让主掌在我们心中掌权的人啊，神的国在我们里面就成了实际啊。我们常常说愿你的国降临啊，神的国降临不只是物质的一个国降临，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面啊。所以真正要进入这个爱的交通，真正要进入那个内在生命的道路啊，我们一定要在里面尊他为主。神的国在我们里面成为实际，所以这是一个顺服主的人啊。第一个我们所要学习的啊，就要学习让他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啊。当我们真的在让他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很奇妙，他的光就照亮我们那个本相啊，因为神就是光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自己里面的败坏，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里面的刚硬。我们是一个任意妄为的人，就是说没有经过主，我们就自己去做了，所以大卫特别讲到，在诗篇19篇讲到，我们有一个罪，很可怕的罪，是任意妄为的罪，如果我们 不犯任意妄为的罪呢，我们基本上就不会犯大错，所以这个主会光照我们，我们里面的那种任意妄为，我们常常坚持己意。所以一个顺服主的人，主的光就光照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黑暗，同时呢，我们也看见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美丽，而且要做成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不仅如此，如果我们真正顺服主，主的光照我们，我们就看见了我们很多所谓的侍奉，我们侍奉主呢，其实是非常的虚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往的侍奉呢，都是在外面的，很多的侍奉是出于人的，这个侍奉呢，主要是讨人的喜欢，这个侍奉呢，要被人看见，所以这个是我们尊主为大，给我们看到那个以往侍奉的虚空。不仅如此，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真正要认识主，我们需要从历世历代的圣徒中的帮助，因为这是我们历世历代的属灵的资产。所以他特别讲到你要怎么跟随主呢？你要照着羊群的脚踪去行，就可以跟随主。所以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在追求而已，我们更需要从历世历代众圣徒来得帮助，你要跟随羊群的脚踪。所以我们不能够到一个地步好像只有我跟主就够了，不仅历世历代的圣徒，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就算在今天，我们也要与倾心祷告的一同追求，追求那个属灵的生命，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真正我们在跟随主要认识主的路上，当我们真的尊主为大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需要弟兄姊妹，我们与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主的那个生命，主的性格，就是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一个爱主的人一定也渴慕并且接受主的管教，接受他的管教，因为我们都知道管教呢是出于神的爱，他把我们当儿子，如果我们是狮子，私生子，狮子他就不会管教我们，但是我们是儿子，所以因为爱我们他就管教我们。那管教呢，主要是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圣洁公义的地步，所以管教的结果就带进神的圣洁跟公义。所以我们读到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给他鞭上金鞭，镶上银钉，这些都讲到主的性格。那管教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周围的世界和我们里面的肉体常常是限制我们往前的，所以我们记得刚开始这个跟随主的人他被怎么形容呢？他被形容成法老，那个 法老 所拥有的那个骏马，法老就讲到这个世界，骏马就讲到我们天然的能力，我们虽然爱主要跟随主，但我们里面常常有世界跟这个肉体，这是主在我们身上要做对付的，特别在洁净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主最主要的对付的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跟肉体，好把我们能够带进神的圣洁跟公义。好，那讲到世界跟肉体我想我们需要对世界跟肉体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因为我们常常讲世界，世界是我们在我们的周围，肉体是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什么是世界什么是肉体，我们需要来这里有更深的认识当然我们知道对付世界跟对付肉体这不是我们能做的这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讲到我们跟世界的关系，中间有个十字架他说就着世界而论，世界怎么看我们，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那就我而论呢，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见十字架把我们跟世界分开来的所以就着 我们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就是世界而论，我们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主的救恩已经对付了世界。那就着肉体来讲呢，我们知道根据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他的肉体跟肉体的邪淫邪情私欲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是十字架已经做的工作。但是就着经历来讲呢，我们还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工作。好，那首先我们要来介绍什么叫做世界。这个世界常常跟我们想的世界不太一样，因为圣经上提到世界它提到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神所造的这个世界，神创造的万物，这就是一个世界，这圣经上讲的第一个世界，神的创造。所以你记得在诗篇24篇第一节，诗篇24篇第一节就讲到这一个创造，就是神的创造。所以他特别讲到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所以这是第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呢，我们就看见地和地上所充满的，跟住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这一切都属耶和华。所以这个世界呢，是指的神的创造说的，所以这是圣经上提到的第一个世界。那第二个世界呢，就是在约翰福音3:16所讲到，他说神爱世人，在原文就是说神爱世界。所以这个第二个世界是包括神所造的一切的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圣经上提到第二个世界，这个 world 这个字来是指着世人说的。但是现在我们讲到十字架对付的世界呢，不是这两个，那是第三个世界所代表的。这个世界呢，它是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呢是专门抵挡神的，这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要对付的这个世界，就是这第三个世界。好，那这个世界呢，在圣经上给我们很多的资料，我举几个例子就好。第一个就是在哥林多前书2:12讲到的，他特别讲到什么呢？这世界的灵。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有组织有世界有组织有系统的这个世界，它背后有个灵，被称为世界的灵。第二点呢，我们特别讲到的就是哥林多前书3:19，哥林多前书3:19那边特别提到这世界的智慧。所以这个世界呢，这个有组织有系统的世界呢，不仅有灵而且有智慧。第三个就是哥林多前书7:31，他特别讲到这世界的样式，这世界有一个样子，世界的样式。第四点我们讲到以弗所书2:2，特别讲到世界的风俗。所以你看见这个组织这个世界不仅有它的样子，也有它的风俗。好，约翰福音14:30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世界的王，主耶稣讲这个世界的王。好，然后哥林多后书4:4讲到世界的神。所以你看见这个是我们讲到当我们在经过洁净层这一层的时候呢，神要在我们里面洁净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世界。这个世界呢，它里面有个灵，有王，有神，有世界的风俗，有世界的样式，有世界的智慧，这个是我们一般的人所不知道的。 所以世上的人他们不晓得，他就活在世界里面。但我们开始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了，哇，原来圣经上特别提到这个世界呢，是一个有组织、有系统要起来抵挡神的，里面有它背后是有王有神，它背后有一个灵的，有它世界的智慧、风俗它的样式。然后这个世界很可怕啊，诗篇124篇啊。如果你读诗篇124篇的时候，你会发觉啊，它那边特别用三幅图画来形容这个世界。第一个呢，它讲到这个世界像什么？像野兽。它要活活的把我们吞掉。这是讲到世界的第一方面，就讲到世界像个野兽，它要活活的吞掉我们。第二个呢，它讲到这个世界像洪水，要把我们冲走。就好像什么呢，你本来你是由生命建造的，但是世界会把你这个建造给冲走算你所有的工作生命侍奉都被冲去第三个呢，他形容这个世界呢像个网络所以我们常常被陷在网络里面，好像捕鸟人的网络所以什么时候你落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就像鸟落在了捕鸟人的网络，出不来的但是感谢主他使我们，我们常常陷入网络里面，但他使这个网络被破裂，所以我们能够逃脱。所以这是在诗篇124篇特别形容这个世界这个三个方面是相当可怕的那在新约里面我想我们也知道，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到十七节他是约翰在年老的时候特别给我们形容这个世界他特别提到这个世界呢，是包括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所以这都很可怕的，都常常让我们在属灵的路上走不好的那我们知道讲到肉体的情欲这一部分呢，加拉太书第五章给我们形容的很好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了，所以我很快的练一下就好了他特别讲到这个肉体的情欲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你看这肉体就包括了仇恨、增进，我们喜欢跟人家争，我们会记恨，我们会恼怒，我们会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这些人呢，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世界包括的一部分就是肉体的情欲所以你就看见世界是我们的外面，肉体是我们的里面，他们常常结盟变成同伙的，要败坏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约翰形容这个世界呢，第一方面就是肉体的情欲，它要败坏我们第二方面就讲了眼目的情欲这也是很可怕的今天你看这个世界的知识这么发达不管是电视也好、杂志也好、报纸也好电脑、iPad 也好里面也充满了这样的信息，充满了吸引我们眼目的情欲你不需要出门你就能够看见世界的一切，它抓住我们的眼目，其实就抓住了我们的心这个东西让我们被它吸引所以这很可怕的所以你记得主耶稣特别提到讲到那时候主要快回来的时候，人要被提的时候特别主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你要回想，回想什么呢？罗德的妻子。你记得当神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特别借着天使把罗德跟他的妻子跟女儿都带出来，可是他们已经逃出来了，可是罗德的妻子还回头来看索多玛俄摩拉，为什么呢？还在吸引他。什么时候你再回头来看这些，这就眼目的情欲，你一回头来看的时候就变成眼珠了。所以主特别提到 我们被提之前啊，要注意，就是说不要被这世界所吸引，特别是这个眼目的情欲。所以不仅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哦，还有今生的骄傲，哦，今生的骄傲也是使我们，哦，那个骄傲常常成为我们的引累，让我们不服神，我们抵挡神，哦，这是要很小心的。所以这是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特别给我们看见世界这三个图画，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他特别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这是特别提到啊。然后他还特别提到，这世界和情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你看这世界很可怕的，所以在我们在跟随主第一个阶段洁净城这个阶段里面，哦，神特别借着十字架要对付的就是这个肉体跟世界这个部分，哦，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不仅约翰怎么讲，哦，我们知道雅各，哦，主耶稣肉身的兄弟雅各也提到，在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特别提到，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很可怕。你只要跟世界做朋友，你就是跟神做敌人。所以讲到这个世界很可怕，有的时候我们不觉得世界可怕，但世界实在是很可怕，因为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与世界为友，你就是与神为敌，所以这很可怕。因为我们讲到这个世界是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背后有一个世界的灵，这个世界的灵呢，要我们追求什么呢？追求那个短暂的看得见的今生的事物，这是世界的灵吸引我们的，要我们活在短暂看得见摸得着的今生的事物财富，这些甚至这些名誉名声，这是这个世界的灵要吸引我们的。而且这个世界的灵要让我们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过一个贫穷卑微受苦的道路，这是世界的灵要我们惧怕。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害怕贫穷呢？事实上你看跟随主的人都是走贫穷的道路，跟随主的人都走卑微的道路，因为我们的主在地上就这个样子，所以世界的灵就叫我们害怕这些东西。但一个真正爱主跟随主的人呢，你必定要走主的道路，就是贫穷卑贱受苦的道路。所以你看世界的灵就叫我们害怕走这个路，它让我们肉体害怕这些事情，所以这是世界的灵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一些工作。但是不仅如此，还有一个世界是我们常常忽略的，这也是在第一个阶段圣灵要特别要对付我们的。我们稍微来看一下，那是在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三章，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第三章第六节，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在原文他是说舌头是一个不义的世界，所以有一个世界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要忽略了，那是我们的舌头，这是很可怕的，我们常常忽略这一点。那关于这一点我想我们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的第一节啊，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也可以翻译说不要做多人的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为什么雅各在这个地方要这边这么讲呢？他叫我们不要去做人家的师父，为什么要这么讲？因为在当时有个背景，因为做师父给人的感觉很崇高，很受人的尊敬，但雅各说你不要去做多人的师父，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羡慕这个外面这个事情，因为做师父不是你自己去追求的， 这是自然发生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喜欢这个虚荣，啊，所以我们就想要去教导别人，去做人的师父，啊，我们喜欢这个外面这个事情。所以你记得主耶稣为什么要责备法利赛人呢？因为法利赛人喜欢做师父，圣经上说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他们所教导的你们都要去遵守，但是呢，为什么主要责备他们？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你真正要做一个师父，你必须是你所说的是你所是的。但他这里叫我们说不要多人做师父，意思就是说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我们喜欢去教导别人，所以他说你要受更重的刑罚。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他叫我们啊，不但要追求爱，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更重要的是羡慕先知讲道啊。所以这两个地方就给我们看见这件事情的平衡啊。一方面，你不要去做师父。我们能说不能行，但另外一方面呢，他讲你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在原文不是属灵的恩赐，在原文就是说你要羡慕属灵。一个属灵的人，因为他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能够做先知讲道。所以呢，所以一方面你看我们要羡慕先知讲道，追求属灵，但一方面呢，我们不要做多人的师父。然后接下来在雅各书3章2节，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如果我们能勒住舌头，我们就差不多可以勒住自己的身体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他特别提到啊，我们要勒住这个舌头。”然后在雅各书1章27节也告诉我们啊，雅各书的1章27节，他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啊，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啊。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后面不但提到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那在前面呢，他也特别提到，就26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所以在神的面前，真正的虔诚呢，他特别要提到要勒住他的舌头，因为舌头是一个不义的世界，是一个不义的世界。我们看3章7节8节啊，雅各书3章7节8节啊，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你看，我们都可以制服外面的东西，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讲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到有一个不义的世界，就是我们的舌头。所以十字架就是圣灵所用的工具啊，要对付我们的舌头这个不义的世界。因为我们常常因为人的舌头受苦，我们也常常因着我们的舌头使别人受苦，所以这个舌头是一个不义的世界，所以我们如果要盼望做一个敬虔的人，就要谨守我们的口，在人前盼望我们能够学习勒住我们的舌头，但在神的面前呢，我们能够开口来赞美他。所以这里我们讲到世界的时候，我想我们不能不提到这个不义的世界啊。但是我们再说，对付世界跟对付肉体，这不是我们能做的啊，这是神的工作啊。所以在第一个阶段，我们讲到雅各的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特别提到啊， 这个洁净的阶段呢，主要是对付外面的世界跟我们里面的肉体这一部分。所以在洁净层这个第一个大的阶段啊，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三章的第五节啊，这个阶段呢，主的确在我们的身上做了洁净呢，这个外面的世界跟里面的肉体，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对付这个。当然并不是说过了第一个阶段就不对付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第一个阶段比较注重的来是这个外面的世界跟里面的肉体，我们的一生还是要继续更深的时候对付。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第一个阶段这个洁净层的阶段里面，它的整，如果你把整个这个阶段用一句话来代表呢，你就发觉那就是第二章十六节所讲的。所以在这洁净层里面，第一个阶段如果你总结的就是一句话，就是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所以在这一段阶段里面，你就看见他跟主的关系不一样，他跟主互属，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所以他跟主的关系很好。但是呢，你在这个阶段你发觉呢，祭仍然居首位，因为良人属我，你看我还是最大，我也属他，主也很重要，但是我还是居首位。所以你看你在第一个洁净层的阶段，他跟主的关系非常的亲近了，彼此互属，但是己仍然居首位。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第二个阶段，所谓的光照这个阶段的时候主要对付我们，那最重要的点就是这个己。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二个阶段，从第三章的第六节到第六章的第三节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光照的阶段。在这个光照的阶段里面呢，十字架要更深的做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现在要摸到的还不只是肉体而已他更重要的是要摸到那肉体的生命，就是己。我们常常讲到肉体，我们也常常讲到己什么是肉体，什么是己其实肉体跟己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举例来讲肉体就是己生命的发表那己呢是肉体的那个生命，那个隐藏的生命所以看得见的部分发表出来的就是他的肉体隐藏的部分就是它的籽，就好像一棵树你砍树，你光是砍它的树叶、树干都没有用因为它只是肉体是发表出来的，你要对付的乃是它的根所以到了第二个阶段呢，这个光照的阶段，先要对付的乃是肉体的那个隐藏的生命就是那个籽所以我们读到那个罗马书第七章，保罗特别讲到，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个肉体就是我里面那个东西，就是我们从亚当所继承来的一切天然的东西，所以现在呢，在第二个阶段在这个光照的阶段里面主要更深的借着十字架来对付我们里面那个生命。而且更重要是对付肉体那个好的一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肉体好的一面我们觉得不需要对付，但是那个是己的发表那我们晓得在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就从圣灵的生命所以圣灵就住在我们更新的灵里面，我们的灵本来都是死掉了向着神死了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呢神给我们那个灵更新了，所以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做生命但是你会发觉呢，我们那个旧有的生命那个己呢还活着，那己呢是在什么地方呢？己就在我们魂的生命里面做生命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个人信主以后，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做生命，己呢在我们魂里面做生命因为己在我们魂里面做生命，所以你就发现 因为我们的魂里面包括了思想、意志跟情感，你就发现我们虽然信主了，但我们心思所想的呢还是己的发表，我们还是照从前一样在想这些事情，我们还是喜欢我们原来喜欢的，恨恶我们原来所恨恶的，然后我们的意志呢也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志来信。所以一个信主的人虽然有主的生命，他发表的还是他原来这个人的样子，己仍然在我们魂里面做生命，管理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发表还是我们那个我。所以这就造成了我们在侍奉上还有在我们的生活上的掺杂，因为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发觉呢，我们在侍奉上面有些是出于我们自己，有些是出于圣灵，我们在生活上的行动举止也是如此，有的时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发表，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个人是很掺杂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神，圣洁是他的性情，圣洁的意思呢，他们不容许掺杂，所以你就看见这是我们神他的性情，他是圣洁的。圣经上说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真正见主，所以现在我们真的要见主呢，在经历上与主面对面呢，你必须被分开来的，所以你看见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在恢复这个创造的时候，神特别讲到三个分开，一开始就是光跟暗分开，第二个呢就是上跟下分开来，第三个呢就是海跟地分开来。所以创世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三个分开，因为神要做这恢复的工作一定要做分开的工作，分开的工作就说出了神是圣洁，他把它分开来，我们里面原来都是黑暗的，现在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神的光进到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生命，所以他要把我们的光跟暗分开来，我们本来是属世界的属地的，但他呼召我们走属天的道路，所以上跟下要分开来，海在圣经里面代表死亡，陆地代表生命，因为它可以结出果子来，所以呢神要把我们那个死亡跟生命分开来，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也要做同样的工作。在生活里面我们知道身上特别提到两种种子不能放在同一个园子里面，要分开来，穿的衣服呢羊毛跟细麻不能放在同一个衣服上面，这要分开来，然后牛跟驴不能一起耕地，要分开来。所以你看这是神的生命要在我们生活中要做分开的工作，所以这是神在光照这个阶段特别要做的，就是要对付我们里面那个更深的生命，让己的生命能够下宝座，让圣灵不仅在我们的灵里面也要在我们魂里面居首位，使我们的心思被更新，使我们的情感被炼净，使我们的意志能够降服，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发表的乃是主的自己，主的性格，主的生命。所以这个是在第二个阶段光照这个阶段，十字架要更深的做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摸我们那个己的生命，这是要做的。好，那在这个阶段里面第一个所要做的就是光照。为什么要光照呢？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己的本相，我们就不会恨恶自己，所以在第一个阶段里面神要做光照，做启示的工作，使我们己的生命那个本质能够被揭穿，只有揭穿了以后我们才会看见那个己生命的那个真的丑陋，看到己生命那个败坏，否则的话呢，我们不会恨恶自己，我们会保守自己，我们会保护我们那个肉体里面好的那一部分，我们珍惜我们里面原来那个好的天然的那一部分，但神厌恶这一部分，所以这个需要光照，需要启示。就好像我们讲到了约伯，约伯如果没有被光照被启示， 人看他那么好，他自己看他也那么好，但是一经过光照跟启示以后，他厌恶自己，他在灰尘跟炉灰中懊悔。所以在第二个阶段里面，就是光照这个阶段里面，神要做的就是把我们那个基生命那个本质给启示出来，看见它里面的败坏，里面的丑陋，所以我们好认识并且厌恶它。好，那我们己生命的本质啊，如果真的被暴露的话啊，你就发觉呢，我们这个人呢是自我做中心的一个人啊，什么都是我我我啊，你所想到的都是我，你看到的团体照也是第一个找到自己啊，这都是我，这是我们那个己的那个特点，就是自我做中心啊。然后这个人呢非常的自爱，我们最爱的就是自己，所以我们才讲嘛，人不爱己，天诛地灭，这是自爱。然后人呢很自义，自义就是说我们就会定人家的罪，然后我们这个人充满了自信，所以我们就不会依靠主，而且我们会自己荣耀自己。我们这个人呢充满了自怜，你看约伯后来自怜自义啊，自荣啊，所以这个己，这是己生命的本质啊。那他常常躲在呢外面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生活里面，所以一个人从外面来看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但里面充满了这些东西啊。甚至在我们在侍奉神的工作上，你会发觉呢里面也充满了我们所讲的这些东西，在追求属灵的道路上也是充满了这些。如果这个东西没有被光照启示，没有被对付的话呢，我们跟主的关系永远有一个幔子没有办法裂开来。所以这就是在第二个阶段，这个神在做光照启示这个工作的阶段里面，他特别把我们那个己的本质给显露出来，好让我们真的是厌恶自己。否则的话呢，我们在追求，即使在追求属灵的生命这个追求上面呢，我们里面因着有这个己的缘故，我们也会有自满自足的感觉。这个就像我们在第一个阶段他没有对付的，就是那个小狐狸。在第一个大的阶段里面，你看主说这个小狐狸要给我们擒拿这个小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啊，葡萄园就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但他现在破坏了，结不出果子来了啊，所以主说要为我们擒要擒拿这个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啊，因为他使神的工作没有办法真正的结果子啊。所以我们虽然在磐石穴中，在隐秘，在陡岩的隐秘处，但是显不出那个声音的柔和的容貌的秀美，换句话显不出基督的美丽。所以在第一个大段的阶段里面呢，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对付啊。所以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把它显出来那个己的本质，好让我们厌恶自己啊。因为在我们的里面啊，这个自爱啊，我们里面那个自爱常常使我们欣赏自己。这个自爱呢喜欢人称赞而且这个自爱让我们害怕人的误会，害怕人的批评所以我们很自然的你就会欣赏自己很自然的呢，即使我们嘴巴不说，我们还是偷偷的喜欢人家称赞我们当我们被误会的时候，就算我们嘴巴不说，我们还仍然希望能够辩解，我们怕被误会，怕被人家批评，这些都是自爱所显出来的。那我们的己呢，甚至常常躲在好的肉体里面因为我们肉体有它的智慧，肉体有它的能力我们能够帮神做好多的事情但是圣经上对肉体，不管是好的不好的，圣经上对肉体的判决就是说，肉体不能讨神的喜悦这就说出了肉体常常要讨神的喜悦，要借着人的办法、人的能力、人的智慧来讨神的喜悦。 但是呢，肉体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好的肉体仍然是肉体，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灵生的才是灵，所以肉体是不服神的律法，肉体也是不能服，所以这就是肉体，神对肉体对我们那个己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判决，所以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例子，我们晓得我们曾经读过乌撒用他的手，这是他的好意啊，要扶约柜就被击杀了，这就是人的肉体的好。扫罗保留亚甲，要把上好的牛羊留下来献给神，你看他是为着神，所以神弃绝了他，这些都是人的肉体的智慧肉体的能力亚伯拉罕要帮神就娶了夏甲，神应许他要得到一个儿子，他生不出来，他就帮神的忙，所以你会看见我们肉体有很多很好的方面，肉体有肉体的智慧，肉体的能力，但神都要弃绝，这些都是要摸到那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会觉得为什么要对付这些，我们会保留起来所以在第二个阶段的光照神就把这个整个给暴露出来，所以为什么摩西要40年在旷野，神要对付他的智慧，对付他的能力，所以到时候他是变笨口拙舌，所以到了西乃山，我们知道主要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颁布律法，一个是告诉他们怎么建造会幕，颁布律法就是对付人的能力，因为人总觉得可以，我们可以凡你所吩咐的，凡神所吩咐的我们都要照着去行，你看这是我们的肉体，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但是律法颁布下来就对付我们人的能力，所以没有人可以靠律法称义，建造会幕乃是按照山上的样式，就对付我们的智慧，所以摩西为什么在神的家中能够尽忠呢，因为他一根线一个颜色都按着山上的样式，他弃绝他的智慧，要不然对着摩西来讲40年他连埃及那个建筑金字塔他都能够建造，当神启示他会幕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意见，但经过40年他没有意见，这就是他受了神的对付，神可以用他，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在这个第二个阶段这个光照的阶段要把我们的己必须暴露出来，这需要启示的，否则的话我们会保留这些，我们觉得这太好了，为什么要对付，所以当我们真的己的生命那个丑陋那个本质被暴露出来了，我们就开始厌恶这个己的时候呢，接下来我们就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主，让他来做了，所以这个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暴露我们那个己的本质，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因着认识己生命的本相，我们厌恶自己，我们就愿意己的生命受对付，我们就愿意舍己，愿意弃绝自己，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甘心乐意把自己真的交托在神的手中，让这个肉体呢这个生命能够被置于死地，使我们这个罪身灭绝，所以这是很重的一个地步，就是当你真的认识肉体以后呢，你就愿意把自己交托，所以这个是在这个阶段里面第二个阶段这个光照的阶段里面很重要的一点，那在这里我想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自己绝对没有办法对付己的生命，这是我们要认识的，这个必须要主来对付，但是虽然把自己交托给主让主来对付，但我们自己必须要愿意交托，所以这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是我们愿意交托，一方面呢神来做，所以这是两方面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雅各书的时候特别讲到让我们一起来擒拿这个小狐狸，必须一方面我们的交托与主合作，我们的愿意，然后呢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因着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他，圣灵就会兴起 特别的环境，万事就互相效力，就来对付我们的己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家庭中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难处，我们在工作中，在学校中，甚至在教会中，我们会碰到很多的难处，这些都是圣灵兴起，环境万事要互相效力，要叫我们得益处。这个益处不是让我们生活平顺，这个益处来是要破碎我们的自己。十字架要刺入破开，对付我们的魂的生命那个己，然后就能够带出基督那个复活的那个生命，那个让他那个新造的美丽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在光照在这个阶段里面，一方面就是让我们的己被暴露出来，让我们看见那个本相，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愿意交托给主，让主在我们生命上做更深的工作。好，那现在我要再交通一点，就是在我们己生命被破碎的过程里面，我们可能会碰到几个点，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现在我们愿意交托了，那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破碎的工作了，那我们会碰到几个地方，我想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常常会发觉这个肉体的对付常常是非常的缓慢而且反复，我们常常觉得奇怪，我这个肉体这个己怎么老是对付不完啊？所以这是我们在经历的过程里面常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甚至说，主为什么不一次给他解决了就好了啊？为什么要反复的、缓慢的发生呢？这是有原因的啊，这是神允许我们的肉体中那个己的生命顽强的抵抗而且常常他得胜。你看我们常常失败嘛，这是神允许的，允许反复而且我们常常被他胜过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我们真正能够认识这个己生命的邪恶败坏，让我们不再信靠肉体。有时候太容易了，你就不会珍惜了。当你一直打不过的时候，你就发觉他怎么那么讨厌那经过这个不断反复的练习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觉得这个己的生命真的是这么的败坏我们就不敢再靠肉体主会，当我们这样反复在操作的时候呢，这时候主会慢慢的借着圣灵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能够破碎我们肉体的能力好让我们借着十字架从肉体的生命中能拯救所以这是我们在破碎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怎么搞得老是胜不过其实神可以做，但是神借着在反复的时候让我们认识这个肉体的这么强这么可恶，我们就会厌恶它当我们越厌恶的时候呢，慢慢慢慢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就好像呢他在操练我们怎么来抵挡来对付这个肉体所以圣灵借着我们的灵能够做这样的工作好，那在对付肉体的过程里面我们还会经历到就是所谓的那个枯干、黑暗、失败跟无助这时候，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会经历所谓的枯干期嘛会经历枯干、黑暗、失败、无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态度就很重要所以我们的态度就是慢慢的要以向着主那个坚忍的爱谦卑而且耐性的来等候他大卫就是这样的经历我想我们都知道大卫在诗篇62篇第一节他就讲到他的经历其实他也经过了枯干期失败软弱的时候所以他那里特别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所以他在那里等候他经历在枯干的时期的时候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为什么因为我的救恩从他而来所以我们在经过枯干的时候那个黑暗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要专专的等候他 因为知道我们的救恩从他而来。那诗篇六十二篇第五节也讲到，我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来压制己生命，我们都压制过，你越压制他越顽强反抗，其实不是我们能够做的。所以我们反而是要学习在里面交托给神，让他来做工，让我们的里面转向主，等候他。那在他在吸引我们的同时，他也会炼净我们。所以这是需要经过的，这个枯干黑暗失败这一段时间。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因着这样反复的做，我们就发觉呢，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不爱十字架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知道这个己的厌恶，他也知道十字架来释放我们，所以一个真正爱神的人呢，他不爱十字架是不可能的。连我们的主在希伯来书五章八节也讲到，他虽然为儿子还要因苦难学习顺从，我们的主是这么爱他的父，他还要因为苦难学习顺从。所以走爱的道路的人，你不爱十字架是不可能的，因为神给我们十字架，但是呢十字架呢也给我们神，你更多的要神吗？神就给你更多的十字架，神给你更多的十字架呢，十字架也更多的把神给你。所以一个渴慕主的人，你慢慢就不觉得十字架苦了，你反而就怎么样呢？你反而觉得他的甘甜。所以一个真正渴慕的人，渴慕主的人，你会发觉呢，十字架其实不但不苦还很甘甜。就好像箴言27章7节有一句话，箴言27章7节有一句话，他说人如果饥饿了，人饥饿了怎么样呢？一切苦物都觉甘甜。我们约瑟为什么觉得还苦呢？因为我们还不够饿。所以他说如果你真正的饿了，就算苦的东西你都觉得甘甜。所以一个真正渴慕主的人，十字架都觉得甘甜。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圣徒他们爱那么爱十字架，因为他知道那十字架把他带到与主更近更亲，而且十字架释放他，脱离那个罪，脱离那个己的残累。所以彼得也劝告我们，我们上次读到彼得前书第4章1节，他基督在世上还要受苦难，所以我们的态度呢，就是以受苦做兵器，就可以与罪隔绝。所以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人，也住在爱里面，神就是爱，那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阶段，就第二个阶段呢，在光照的阶段主给我们看见的，那个把那个己的本质给暴露出来，当然不是一下子，这个阶段蛮长的，就慢慢暴露我们，我们就开始厌恶自己，就愿意把自己交托，那交托的过程中就碰到这些阶段，当然还有这只是几个点而且呢我们在这个阶段还有很多要学习，这是我们下一次要交通的，就是说神要再进一步的把我们带，然后当我们在这个阶段能够有相当经历了之后呢，你看我们就可以经历到所谓的幔子的裂开，我们就可以进入那个幔内，与主一同的生活。愿神恩待我们，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把你的话在摆在我们的面前，神愿我们真正因着你爱我们，吸引我们，我们就能够快跑来跟随你，在经历的过程里面也许有苦难，有各样的失败，但是主圣愿我们向着你能够忠心，能够在你的爱的吸引底下，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让我们渐渐脱离不仅是世界跟肉体， 甚至我们那个己的生命能够更深的被对付，好让我们这个人能够享受神儿子自由的荣耀，能够彰显主你生命的美丽。愿你祝福我们，保守我们，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